在日军第27师团与第106师团之间建立起坚固的阻隔阵地后，薛岳果断地抽调傅立平的第142师、王耀武的第51师和叶兆的第66军驰援万家岭，把日军第106师团第三次包围起来。
此时第106师团在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三飞行团的助战下，正集中全力向中国守军第74军阵地猛烈攻击。第74军拼死阻击并不断反击，令日军的攻击举步维艰。对于第106师团来讲，此时已经没有后续部队可调，眼看着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的中国军队，松浦纯六郎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兵力充沛的薛岳终于在争取外线上占据了上风，万家岭战局的有利态势开始朝着中国军队倾斜。薛岳明确地意识到，打一场歼灭战的时机已经出现，只要在外围坚决阻击，同时调动部队对日军第106师团实施坚决突击，完全有可能把孤军深入的这个日军师团吃掉。在中日战争开战以来，中国军队尚没有吃掉日军一个师团的先例，薛岳要在中国赣北山区里创造出这一奇迹。10月6日13时，薛岳制定出围歼日军第106师团的作战部署。李汉魂部坚守现有阵地阻击日军，并向当面日军发起佯攻，相机向左侧背转移攻势。第18军副军长陈佩指挥第60师、预备第6师和第142师725团竭力迟滞勇武路上的日军，掩护战场的侧背。炮兵一营加强一个连开设阵地，以火力压制日军炮兵，协同部队向万家岭实施攻击。在万家岭地区围歼日军第106师团的第66军、第4军、第74军统归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，向石浦山、万家岭、建卢苏、长岭、雷鸣古流一带实施包围攻击。攻击开始时间和详细部署由吴奇伟确定。两个小时后，吴奇伟下达攻击命令，总攻时间为7日下午4时，第66军从北，第74军从南，第90师从东，第91师从西，对日军第106师团实施四面围攻。攻击作战开始后，南面的第74军尽管遭到日军战机的猛烈轰炸，但其第51师还是发动了攻击，数次猛攻后占领长岭和张鼓山制高点。北面的第66军则攻占了石浦山和老虎尖，并与第四军配合攻占了狮子岩的西北高地。此时的日军第106师团两弹两缺，已经显现出被全歼的危险。
8日，冈村宁次收到了第106师团发来的电报，师团正面之敌每到夜里仍然从各方面进行数次袭击，有逐步将师团包围之势。虽要求急攻，但因地形错综复杂，部队行动一出错误，进展不能如意。若拖延十日，又恐师团态势不妙，仅请求给师团以战斗指导。所谓战斗指导，不过是个日式的委婉说法，实际上是请求紧急解救。冈村宁次立即命令组织救援部队，把第106师团从中国军队的包围圈里解救出来。日军的救援部队一路沿瑞昌至若溪的大道向南急进，企图从正面增援第106师团。 另一路从若西出发向北推进，企图从背后攻击围困第一零六师团的中国军队。薛岳不得不从包围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出新编第十三师、新编第十五师、第六十师、第九十一师以及预备第六师等部队，迅速南下阻击救援的各路日军。
九日，中国军队艰难地压缩着包围圈。下午，薛岳命令各部队选拔精壮士兵200至500人组成敢死队。18时，敢死队准备完毕，炮兵开始炮火准备。19时，敢死队开始突击。中国军队的数支敢死队向日军坚守的各个阵地拼死猛冲，肉搏的呐喊声响彻夜空。中国军队各部队主力随后跟进，前赴后继，奋勇冲杀。天亮之后，日军第一零六师团在万家岭周边的防御体系完全被打乱，工事被摧毁，阵地上到处是日军的尸体和伤兵。第66军官兵冲上万家岭和田部苏阵地，日军残敌向北溃逃，遭到北面石铺山阵地上中国守军的阻击，残敌又逃向西面的雷鸣谷刘村。这股日军在来回逃命的山路上留下了300多具尸体。10日下午，企图突围的日军向张古山方向突击。张古山与长岭之间的狭窄隘路曾被日军突进了几百米，但是最终还是被中国军队堵了回去。救援的日军在第106师团的不断呼救下急切地向前突击，但是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死战不退。10日傍晚，为了迅速歼灭第106师团主力，薛岳再次命令部队发起攻击，要求各部队不顾牺牲完成任务。当晚，第66军和第142师等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几个山头，日军第106师团残部已被压缩在了仅5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。在这个区域里，除了雷鸣谷刘村之外，其余的几个小山村名字也十分古怪：石马坑刘、统汉富、松树熊。就中国军队而言，部队大量聚集，后勤供应严重不足，弹药和粮食都发生了短缺。伤员在狭窄的山路上呻吟，而还战斗着的官兵在山腰上与日军肉搏。日军战机鉴于中国军队没有对空武器，疯狂地低飞扫射，往往中国军队的防空监视哨哨声还没有吹响，炸弹便雨点般地落了下来。中国军队的军师一级指挥部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轰炸。日军的火力猛烈，第106师团尽管伤亡惨重，但是他们能够得到数量可观的持续不断的空投补给，因此弹药相对充足。由于第106师团的士兵没有军官督战，便不能打仗，因此冈村宁次在向他们空投粮食和弹药的同时，竟然还给他们投下了200多名连级干部。日军的救援部队拼命地向第106师团靠拢，尽管薛岳不断地抽调部队加强阻敌兵力，但是阻击部队因伤亡极大，被迫节节后退。12日，中国军队继续向包围圈内的残敌发动围攻，日军第106师团残部已经被压缩在仅有的几个山村里。在昼夜不断的攻击和反攻击中，双方似乎都陷入了混乱。有几次我军已攻至其师团部附近，但是夜间攻击也不明了何处是敌首脑部，天一亮敌机就来助战，我军又退回原来的攻击阵地。后来据敌俘虏说，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， 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了，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。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公尺，松浦就被俘或者切腹了。13日，外围救援的日军已经接近，无论是围攻还是阻击的中国军队都伤亡过大，薛岳遂下令撤出战场。万家岭一战，日军第106师团被歼达3000多人。
万家岭一带本是江西北部的重峦叠嶂之地，人烟稀少。战斗开始后，当地百姓逃亡一空，而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依旧没有人返回这片尸骨狼藉之地。直到1年多以后，中国陆军第20集团军第32军第141师师长唐永良率部在这一带打游击，中目睹到昔日万家岭的战场令人惊悚的景象。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葬。日军的辎重兵的尸骨、钢盔、马鞍、弹药箱、毒气筒、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。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指分开的胶鞋，显然是日军的尸骨。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，蛆虫变成了蛹，蛹变成了蝇，但是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蝇尺。
万家岭西北一村叫雷鸣古流村，周围日军坟墓最多。村东稻田中，日军辎重兵马骨不下500-600具，铁制驼鞍亦多。1939年12月，日军第106师团将要复员回国的300多人，在该村住了3天，向阵亡的日军祭吊。日军砍伐附近的树木、竹片，在墓上安插灵牌，并沿着坟墓四周镶上3-4层砖台。墓碑上用墨笔题字，诸如“皇军沉没将兵之碑”、“故福建步兵中尉5名之灵”、“皇军爱马之碑”等等。坟前用竹削成了短筒，每坟一对，内插松枝野花，还留有燃烧过的香烛残迹。雷鸣古流村边一棵大树，日军用刀削光，上写雷鸣古流战之地，旁属昭和13年10月竹内队宿此树下。许多马头骨仍然系着皮质浆勒，口内仍含有铁弦。万家岭西南的碧气街村，日军遗骨最多。据当地人谈，一个村民曾从骷髅堆中捡获金牙30余枚，这当然是日本兵的，因为中国士兵镶不起金牙。碧气街村正南的张谷山仅有30多公尺高的小山，山上灌木丛生，山顶上军用物品、日制弹药箱、防毒面具、毒气筒、刺刀、皮带等极多。山坡上有日军尸骨，也有中国士兵的尸骨。张谷山是一个制高点，双方再次争夺肉搏，从尸骨可见当时战斗激烈程度。
万家岭在雷鸣古流和碧气街村正东，位于连绵的岗丘地带，最高峰不过40-50公尺高，山顶墓碑林立，中间用1丈5尺长的厚木制成一碑，上写赖川部队北川队奋战之地，下写昭和13年10月9日。旁边是忠烈故陆军辎重兵中尉东欧哲雄之墓，故陆军辎重兵军曹松木吉人之墓，以及上里豪胜、岩下家藏、桥口武雄、梅田茂德、焦岛富夫等之墓。 木边草丛中，我检视赖川部队破烂军旗一面。辎重部队属于后勤部队，在作战的时候一般应该由步兵部队做掩护。辎重部队被歼如此之惨，其他兵种伤亡之大可想而知了。薛岳的第一兵团与江西北部的作战遏制了日军向南急进的凶猛攻势，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但是就在万家岭战斗结束的10月13日，在保卫武汉的最北部前线，虽然中国守军付出了战死13000名官兵的代价，平汉路上的重要城市信阳还是失守了。平汉铁路线随即被日军切断，信阳的失守和中国第五战区部队的撤退，引发了中国方面保卫武汉整体防线的连锁性溃退。沿长江北岸推进的日军第六师团再次发动攻势，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便占领了溪水。接着日军第36旅团组成机械化追击部队，24日占领武汉以北的黄陂。位于田家镇附近的日军第116师团、第119旅团17日在第六师团的左翼向西进攻，21日占领兰溪，24日推进到距武汉仅30多公里的阳罗附近。沿长江南岸推进的波田支队击退中国守军第39军的阻击，21日占领大冶，22日占领鄂城，24日推进到距武昌仅30多公里的葛店。位于波田支队南侧的第9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53军的防线，17日占领三溪口，24日推进到武汉南部的贺胜桥以东地区。位于第9师团南侧的第27师团向北迂回，与第9师团并列西进，24日推进到贺胜桥南侧的咸宁地区。至1938年10月24日，除了几乎被中国军队全歼的第106师团和损失巨大的第101师团在九江地区留守整补外，日军华中派遣军各路主力师团全部推进到了武汉周边地带，已从北、东、南三面对武汉形成了包围态势。
长江中下游的极度暑热已快过去，南中国的浅秋悄然来临。1938年8月3日，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发表告武汉同胞书，抗战的序幕已进到了第3期阶段，现在的武汉3镇已成为敌我必争之地。一面敌人企图处心积虑倾其海陆空军最后的力量，向着最困难的途径企图大举进犯武汉，而我们的一面军事已进展到了与我有利的地带，当局为着确保武汉3镇之完整已经有了很周密的部署。我们相信在这次会战当中，我们一定可以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，争取第3期抗战的胜利。然而残暴的敌人飞到绝对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不肯轻易认输的，相反的，他将要恼羞成怒，更残酷更疯狂的来滥肆轰炸我们后方的市区，屠杀我们非武装的市民。敌人的野蛮兽行非但不足以动摇我们的决心，反而足以加强我们同仇敌忾的情绪。但我们认为许多非武装而无力参与抗战的同胞们群集在武汉一隅，遭受这样无谓的牺牲是毫无必要的损失。因此我们希望老弱妇孺的同胞们赶快疏散到后方去，乡村去，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。在这里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认识， 我们疏散武汉的人口，并不是消极地叫民众逃难，抛弃武汉可爱的家园，而是我们希望留居在武汉的老弱妇孺的同胞们暂时避免无谓的牺牲，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，更可以积极地安心致力于应做的生产事业，以解决自己的生活，同时更可以补助国家，增加抗战的力量。现在，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，如汽车、火车、轮船等，目前感到缺乏的时候，我们为着大家的安全，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尽量的利用马车、人力车、民船或者徒步，自动的离开武汉，疏散到安宁的后方去，安宁的乡村去。现在，政府为顾念大家旅途的困难，在沿途都设有难民站，尽可能的在招待保护大家。我们热烈地期望着大家，为着自己的安全，为了体念政府爱护民众的忠诚，为求有利抗战的前途，能尽快尽量地疏散。如果我们没有汽车、火车、轮船可乘的时候，然而我们还有马车、人力车、民船可供我们的利用。即使一切交通工具都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也还有自己康健的两脚。应该疏散的武汉同胞们，不要再等待犹豫了，我们诚意的在祝祷着你们旅途的安全。
在武汉周边，那些被政府诚意的在祝祷着你们旅途的安全的市民百姓，阖家老小拥挤在大路、小路和田埂、荒野之上，慌不择路的他们并不知道往哪里走才能有安全的旅途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，演播翟万晨、肖玉，节目编辑小雪、张杰、满超、国石。